弟兄姐妹们平安哈。弱弱的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你对你目前的婚姻满意吗？我只是问问哈，你千万别说出来啊，你要不小心说出来，恐怕你的先生或者太太那就真的更不满意了。各位哈，你也不要摇头或者点头，否则都会有 trouble 哈。当然你说我点头也不行吗？各位哈，你点头，你现在点头，也许中午吃完饭坐车回家还没到家呢，你就会觉得不满意了，路上就干起来了。以前听过一句话哈，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呀都认为自己是公主，除了少数的极聪明或者极傻的。还没听懂啊。OK， 那确实是哈，让从女性看男性来说呢，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意，这是真的是吧。老实的不浪漫是吧，浪漫的又太花心是吧，那个没本事的呢又太窝囊，有本事的呢他不回家是吧。你要找个长得帅的吧你不放心，各位哈，你找个不帅的你不甘心呢是吧。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是吧，你总期待那个对的人出现，各位哈，你等来乌泱乌泱的全是那些不对的人。这是好像是说女性哈，其实男性也一样，各位男性也一样哈。为啥呢？我们这里如果有人认识韩文哈，就邱大哥就这样啊，就是这是韩国的一个婚姻满意度的调查，他讲的前提是如果让你重新再来，你会选择你现在那个配偶吗？我就冒充会韩文哈，跟大家讲哈，还愿意娶或嫁现在配偶的占 29%， 只有 29%。 那 35% 呢是说我会找别人的，25%，四分之一的说我不再结婚了，非常痛苦哈。然后剩下12%说不是很肯定哈，不是很肯定。各位，这是一个调查，这是真实的调查，这你知道吧？这个东西代表一件事情，就说满意目前婚姻的只有29%。各位，吕牧师是29%的人，因为他曾经在讲道中讲过是吧？如果要是再来一遍，会不会娶师母呢？他说会吧，这不是我杜撰哈，你们想知道我在哪一面吗？看着你们这种期待的眼神，我也不想骗你们了哈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像我们这种长得歪瓜裂枣的哈，是没有资格的，你知道哈。我们只能恳求主哈，让我的太太去选我是吧？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是吧？那得看太太是吧？我就算得罪我太太了啊，我说一下我们当时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你说他满意不满意我？你们都知道不满意，各位哈，他真的不满意哈。然后他问他的导师哈，一个教授，然后问他导师，老头跟他讲哈，这是他跟我讲的哈，老头跟他讲就说，找对象啊，就像你在挑苹果，是吧？一筐里面一看这个有个疤哈，不能要。一看那个不错，翻过来有个虫眼儿，说是你也就别挑了。这种话让我一听就是不满意嘛，是吧？如果要满意的话不会这样嘛，是吧？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的。对，我在，因为我上次也说过哈，哥林多前书的7章是在讲婚姻，是在讲婚姻。所以你别以为我前面跟你讲的序言是不着边的哈，这都是有观念的哈，各位哈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不是诋毁婚姻啊，首先啊，我是说婚姻是美好的，但是也是很艰难的。婚姻是上帝应许的，但是我们也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。没毛病哈，没毛病，各位，你经过婚姻的人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其实在前面两次的讲道过程中，保罗一直在提一个概念， 这个概念就是你不要动那个离婚的那个念头啊，念头。你以为是基督信仰就是哎呀，就不让离婚？那不是不是不是。你保罗他说的是有条件的，各位哈。那么今天如果让我说的话也是一样，你尽量不要动离婚的念头，否则你奔向那个东西不一定是幸福，也许是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哈，是吧？跳进另外一个火坑，这都是有可能的嘛，是吧？那么你看看今天的经文为什么跟前后有关系，跟婚姻有关系。一到十六节他是在讲婚姻的问题，那二十五节到四十节就到结束的时候他也讲婚姻与单身的问题，中间突然夹了这么一段守住护照。那这是很典型的 sandwich 的结构哈，那中间这一部分就是原则，它来解释上下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中间这个 B 拿掉的话，各位，这只是劝人家在婚姻里面你要好好过，是吧？但是如果加了这个原则，你就知道他在讲另外一件事情，是说你在任何的处境下都可以活出上帝的呼召来。并且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，呼召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八次，非常非常的多哈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经文，不长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守住这身份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，不要因此忧虑，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。因为做奴仆蒙召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打开，赤裸敞开在你面前。就算我们想 cover 住，但你是鉴察人心的主，我们很坦诚地说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怜悯的上帝面前是太活了。我们有时候想东西想太多了，甚至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痴心妄想，而真是大大的得罪了你。主，我们将这段经文打开的时候，我们恳求主，你借着你的使徒留下的话，不仅帮助当年的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，也来帮助今天的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的位分上、任何的职分上都守住我们的身份，而单单要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来。我们谢谢你，下面时间仰望，求主特别施恩带领我们的心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这还是分三段啊。今天主日学，然后吕牧师也说，哎，这一段经文正好三段，各位，老三段哈，这是没办法，这是神学院教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弄三段，而且最好是磁性都给它对到一起去哈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你看头发，你看啊，不容易，各位哈。就说超越处境要看到主权哈，只有一节经文是吧？然后呢，超越记号看见诫命，超越身份要看见基督。所以第一句话呢，他就说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召个人的而行。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讲这段经文前面的事情。他前面的事情在讲什么呢？我大致跟你说一下哈。他的十二节那边开始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若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 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而不信的妻子也会因着丈夫成了圣洁。第十六节，你这做妻子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？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再讲不要离婚，对，你在任何的境况下就要活出蒙召的生命来哈。整个这是保罗所说的，不仅是他定了个原则，而且说我吩咐各教会全是这样，这一个普世的法则一样哈，普世法则一样。我们看哈，就说是他的呼召就发生在我们现今的，你说2000年前行，说今天我们也行哈，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。这个分给哈，就是字面上讲你很容易理解，就是分给你，哎呀，分财产呀，分土地啊什么，就是分给，就是给你了。你说哎呀，上帝给我的真好啊。各位你看这里面的东西你就不觉得好是吧，是说你在这种艰难的婚姻处境中，然后你又琢磨来琢磨去又想离婚哈，但是这边保罗是说你不能动，只能照主给你个人的。哇，你是给个这是吧，这个凭什么我就这么倒霉是吧，你看谁谁谁的婚姻都那么幸福是吧，谁谁谁的婚姻都那么好，凭什么我一扭头神分给我一个抠脚大汉啊，就在我的生命中啊，这而且要天天面对是吧，你就觉得非常的难过。各位哈，这个不是宿命论哈，就是上帝给你这个不是宿命论哈，是你的处境，各位不是偶然的。我说这话有点残忍哈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非常不幸的话，然后你就听我说啊，这不是偶然的哈，是神允许甚至是特意为你安排的。各位我不知道你听完我讲的你烦不烦哈，烦不烦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个蒙神所招的个人哈，这就是呼召了嘛是吧，上帝他不仅是给你，而且呢神也呼召你在这里面来行哈。这个词是动词的，不是未来式哈，这是一个完成时，完成时表示已经发生并且持续的效果，你就很绝望了哈，你就很绝望。神不是说你信主了你准备好了等等之后你蒙召啊，不是，他是说就是在现今的身份里面，就是你现今的状态里面，甚至你现今的生活和属灵的境况下，上帝呼召你哈。我们很熟悉一些圣经旧约的人物对吧，你看摩西被呼召可不是在皇宫里面是吧，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个时候应该呼召他嘛。我们知道摩西呼召到他80岁，放羊放了40年，还不是他的羊是吧，还不是农场主，你这给他岳父放羊是吧，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。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是不是搞错了是吧，连摩西自己都觉得上帝搞错了是吧。你说大卫呼召的时候，不是说他多么英勇善战的时候呢，是他爹都把他忘了是吧，在旷野里面放羊的还有一个小子啊，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去告他，去呼召他是吧。以利沙也一样，也一样，他不是说行 double 的神迹的时候上帝呼召他，而是在那个驾着牛在耕地的时候上帝呼召他。上帝从来没有说先把你身份，或者说是你的，就说身份吧，不是说把你的身份抬得那么高的程度哈，才使用你，不是，上帝使用你，上帝就是现场呼召。各位哈，你思想一下，你被上帝呼召，不管是信主还是服事哈，你想一想，上帝是在什么样的，你在什么样状况下，上帝呼召的你呢？所以以前对于呼召这个词啊，特别在过去中世纪的时期啊，那时候就认为只有神职人员那是圣召，是吧？那是圣召，然后剩余的什么农民啦、铁匠啦，甚至在家里养儿育女的、做妈妈的、做母亲的哈，都是俗职，俗职啊。我们今天都知道哈，圣俗不分情况下都是在服侍上帝。各位，你可以一日三餐的服侍上帝，啊，你说上帝我不吃东西，我怎么一日三餐服侍他呢？ 哎，你服侍你的家人哈，使他们更好的有时间的，然后身体健康的生活和服侍上帝，你就是在服侍上帝啊，在任何位置上都有哈。但坦白的讲，我们华人哈就有一种所谓的等候文化啊，我不知道你甚至有没有，或者说你接触的人有没有，等我小孩大了，等我空巢了。啊，等我退休了，等我退休金也够了，诸如此类哈，或者是等我身份解决了，各位啊，我们有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我是有了。我以前写的日记翻出来的话都是那样，哇，很期待拿到绿卡，我认为当时拿到绿卡会很不一样，结果拿到的当天就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感觉，各位哈，这就是我们的等候文化，是吧？所以保罗这边呼召人，就是在你自己的位分上，你就好好服侍神就完了，是吧？你如果是个工程师，你就在你的办公室，你好好的服侍上帝就好了，啊，你是搞研究的教授或者老板，你就在你的实验室里面好好服侍上帝就好了，啊，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也一样，是吧？你就好好在你的餐馆服侍这些客人，也是好好的服侍上帝。你家庭主妇也一样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各位哈，你如果是退休的话，你也一样，在你的任何状况下都可以服侍上帝。我去，我加快，对不起啊。好，第二点，这边讲哈，只要照主分给你的和蒙召的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他讲了一个点，就是属灵的中心要比身份的改变要来得重要，各位哈。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在打鱼。耶稣从来没有说，彼得你要先进神学院之后哈，我再呼召你哈。他是在打鱼的时候就被呼召，马太一样，在税关上就被耶稣就呼召走了哈。所以耶稣呼召人，或者说上帝拣选人呼召，不是让你换跑道，而是在你现今的处境下哈，你就好好的服侍，甚至往下扎根就好了哈。嗯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也不怕他害臊啊。然后是我认识的玉京弟兄哈，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名，实在是跟他认识了20多年啊。上帝从来没有呼召他去读神学，还，但是你知道吧，他就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总觉得自己不行，但是呢，他在实验室里面兢兢业业的工作。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带领他们实验室的人去查经，就有个查经小组，是吧？然后投身在团契里的幸福小组中，然后带人信主。你知道这种生命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美。我们不一定说来到教会里面才有一个哇发光的生命哈，然后说话都不一样，是吧？问安也不一样，拥抱也不一样。各位哈，不需要不需要，你在你任何的位置上哈，你就忠心就完了。哎，所以这边如果说神对这一节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，我认为就是你在你现有的位分上要活出上帝带领我们的样子哈。然后这边又讲了一件事情，就说已经受割礼的，你是讲婚姻呢，他又讲着割礼了哈。然后就不要废割礼，然后有人呢没有受割礼呢，也不要就是去割礼哈。各位，这里面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背景中哈，背景中，你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经济发达，文化也发达，各种发达，包括体育也发达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看的什么奥运会啊啥，那个古奥运会哈，完全不一样，那是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开始的。古奥运会，他们讲究的就是健美，是吧？这个所有的这种的比赛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全是裸体，各位哈，全是裸体。我们现在如果去健身房叫 gym 是吧？那个词就是从那个这个运动场来的，而这个词就是裸体的意思。所以它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知道这些犹太人。他们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生下来8天就要行割礼，这是跟上帝的约。 但是呢，大家那就不管奔跑呀、啊，你看右边的这一张图，那是澡堂子哈、啊。那会儿去哥林多教会的老地址的时候看，那是个澡堂子。我都那时候奇怪，这澡堂比我们东北的澡堂可大多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这些犹太人进去，不管是洗澡还是不管是运动的时候，他会被人一眼看出来。你说看出来不行吗？看出来真的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希腊的人认为割礼是极其愚昧和残忍的，所以在这种压力下，你要知道你一个犹太人就很难过日子了，是吧？你得接触人呢，是吧？你得迎来送往呢，你得去洗澡呢，然后你得去运动呢，你为了跟他们能够多接触，就出现了一件事情，叫做逆割礼的手术。什么叫逆割礼呢？就是把皮拉回哈，所以肺割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皮拉回来。各位，你不觉得你现在看起来哈，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可以这样的，你不去就完了吗？各位，当时的环境不是这样啊，当时的环境不是这样。所以保罗说，那边说是不要废掉割礼，你已经行过割礼的人不要去废割礼，就是你不要再做这个外科手术了。当然保罗不是最终不是在说手术的问题哈，他在讲一个属灵的东西，就是有人想隐藏犹太人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，但同时也有人想得到犹太人的标记哈。那保罗说都不要，都不要哈。所以文化压力呢，不能改变你的福音的身份。罗马书那边也说，真割礼在心里的，在乎灵啊，不在乎仪文啊。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面临着蛮多的压力，是吧？罗马政权的压力，是吧？希腊文化的压力，然后他们犹太宗教的压力哈，这种掺杂在一起的时候，确实张力非常非常大哈，这是非常大。所以保罗就一再说哈，你真正的属灵的身份不是在外面这些仪式上，而是在内在的更新哈。各位，我只能快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就直接进到第二点去啊。是真正重要的是守神的诫命。他说的割礼不算什么，然后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我们今天读这样经文非常容易读过去，但对犹太人来说是，那是一个炸雷在脑袋上就炸开了哈，然后不让守割礼，各位，这个是他们想都不敢想，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哈，这是极其震撼的。但保罗说是行割礼这种事情呢，你就用顺服上帝来取代哈，那割礼就完全没有意义。这件事情当时就是非常颠覆的，非常非常颠覆的。所以保罗在讲一个事情，就说宗教礼仪它就是。我不敢这样讲哈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宗教仪文哈仪式，如果没有顺服上帝在其中，它就是一句空话，在讲这样的啊。所以历史上也是一样，甚至是清教徒，他都在强调哈，整个人的生活就应该是敬拜上帝的生活，而不是礼拜天哈。他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。全是哈，全身心的顺服哈，顺服。好，那个人蒙召之后，你要守住这种身份是吧？人要守住这身份。再讲哈，我们婚姻中也是一样哈，再讲人的婚姻中也是一样。所以从古希腊的运动场哈，犹太人羞于这种割礼哈，然后外邦人，所谓外邦人就是希腊人，他们非常骄傲他们的。骄傲他们的身体哈，然后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同样有人想隐藏，有人想加添哈。那保罗说，你的福音不在标记，而在顺服上。各位，今天读起来比较容易读，但是对于当年的人来说，那是太难了。各位，那是太难了哈，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让你在守住身份，不管你是行过割礼的还是没有行过割礼的，你在各种状况下守住你的身份，你不要多做了。好，第三点呢，这就更颠覆了各位，更颠覆犹太人的想法了。这就是因为他在讲的是做奴隶蒙召的和做自由人蒙召的， 在讲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背景啊。当时的背景，整个罗马地区大概有将近6000万人，非常繁华，大概有6000万人，但是其中有1/3的人是奴隶。各位，奴隶，我不知道我们的脑子里面对奴隶这个概念，我们除了美国这个啊贩卖黑奴之外哈，我们对奴隶这个概念有多深的印象哈？那在古希罗时期哈，奴隶的来源哈，他就有战争被俘虏的哈，然后欠债的还不起的哈，甚至是被贩卖了被抛弃的，这些人就可能就成为奴隶了哈。而且奴隶是没有什么人格的哈，奴隶就是奴隶主的财产。奴隶主让他干啥就干啥，你给他高一点地位他就高一点，给他低一点就低一点，甚至可以杀了他。各位哈，可以杀了他。那当时的话，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港口城市，那个老城是个港口城市，所以那边奴隶就格外的多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各位，你要回到当时背景中哈，福音传到那边了，大家进入会堂了，你会发现奴隶主跟奴隶一起领圣餐了。各位哈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，各位，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啊。但是这些事情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接受，但是对当事人就非常的难哈。所以他说，我走低一点吧，他说不否认现实哈，但是重新定义什么是自由，然后谁是你的主啊，再重新定义这个。所以那边说你是做奴隶蒙召，你不要忧虑，你不要烦恼，你不要忧愁，你这些东西都不要做哈。然后保罗当然不是说是奴隶制度好哈，因为他后面也说了哈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当时有没有自由的奴隶呢？有了，一是主人可以放了你哈，可以放了你啊，不管是旧约中说还是古罗马时期的这些条文也好哈，是说主人如果放了你，你就自由了。另外就是奴隶他是挣钱的哈，他有时候会放到一个所谓的银行里面一样哈，他就放攒，一直攒到够赎他的身价了，然后那时候也自由了。所以奴隶是有自由的可能的。所以保罗就说你做奴隶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哈，你不要觉得忧愁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得自由，是吧？可以得自由。那后面他在讲的这一句话就非常非常颠覆了哈，就是在罗马法律下你是奴隶，但是基督里却是自由人啊，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这一句话对于当时的奴隶们来说是石破天惊的话呀，这一下把他们的人的地位哈，或者属灵地位，或者他应该得到地位，一下提到了远远超过他们现实中的地位去了。另外接了一句话呢，就是也非常颠覆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人。你看，奴隶是自由人，自由人呢是奴仆。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容易讲，但当年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哈。在腓利门书那边是阿尼西姆原来就是逃跑的奴隶，是吧？然后保罗写信回去的时候就称他我亲爱的弟兄哈。所以保罗那边不是挑衅这个，不是怂恿这些奴隶哈，就是啊抬高地位，就是革命了造反了，不是，这我们可以姑且称为一个福音革命哈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今天是离那个奴隶制度非常非常遥远哈，但是你也会发现，各位，就算在教会中，你也有蛮多的焦虑，啊，有蛮多的焦虑。这就为什么有些团契、有些小组、有些人群交往的多的，他们同质性很高。我说的是一种事实哈，也是一种现象。至于这种现象合适不合适，我们一会儿再说哈。同质性蛮高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福音呢就把人带到一个水平上了哈。然后接着就是今天有一句话我们诗歌中也唱了好多哈，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哈，不要做人的奴隶，就是在神的面前哈， 守住你的身份，你要知道啊，这是一种救赎神学，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被神重价买来的。我不用解释经文哈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很熟悉了，都非常熟悉了。所以彼得前书那边也说，得知你们得赎哈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这些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金银等物，是凭着基督的血哈，这样的经文。所以每个人都是重价买来的。那后面再讲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，人要守住什么身份。你看二十节二十四节一样，二十四节一样，只不过他多了一个在神面前哈，让你守住这样身份。他就在讲哈，你守住上帝呼召时候的身份，不是为了稳定社会哈。保罗不是说是帮助罗马的政权在做事情啊，他不是在说这个，他是说在神面前让你能站立得住哈。好，我先回到这儿哈。所以我们尽管离原来的奴隶制，或者说两千年前奴隶制非常非常的遥远，各位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现今的社会里面还是三六九等啊，啊，你不觉得吗？还是三六九等，对吧？有些人包括是信主之后，他还认为什么所谓的成功，就是那些公司的老板是成功的。各位是不是成功呢？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相信哈，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哈，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教会。那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来到这间教会里面都蛮自在的。我们有时候会教牧上会偷偷的说，哎，评估一下各个教会什么样啊，我们就很为我们教会感恩。各位，我们教会有学生带着老板来聚会的，我们也有教会里面也有餐馆的老板跟他的员工一起来敬拜的。你想一想这些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哈。所以这间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叫谦卑。我不知道你能体会多深，是吧？就叫谦卑。各位，我讲一件事情哈，你千万别以为我在夸自己哈，以为也没关系，啊。这两年呢，我从黄牧师和黄师母手里呢接过来一项服事，就是逐日之后吃完饭送林大哥回家，啊，我跟他接触之后才发现，哇，你真是小看他，林大哥是一个现代生物学的大牛，各位。入选世界名人录的人啊，你看林大哥，你平时你看他走得慢哈。各位，我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，我根本不认为我是从黄牧师黄师母手里接过来一项服事，我是觉得接过来一份祝福。我跟他一起经常在回去时候路上就聊，他就老也感恩，老也感恩。他说感谢神啊，我们很 lucky 啊，我们很幸运啊，我们住的离教会这么近呢，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啊。我说是是是，我们还有这么有爱心的牧师。我说牧师不是。各位哈，你就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真的那种谦卑哈，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各位，我再重复以前说过的一句话，林大哥跟我分享，他每到星期六晚上他激动，他心里就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天来教会。各位，你可能星期六的晚上也激动，激动的是你的孩子连中文课都没作业没做完哈，气得你一头火，你老激动了哈。各位，我们真的是，我看到这间教会里面有个特质，谦卑哈，我真的大大的感谢上帝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呢说了半天，苦口婆心的，他不管用割礼的例子还是奴隶身份的例子，再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你现今的位分和状态下，你要守住你的身份。他指向了就是上下文里的婚姻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到最开初我讲的韩国那个调查给我们教会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啊，但我盼望那个比例是蛮高的，是比29还要高的哈。所以最后呢有点反思哈，就是神今天把我放在什么位分上， 我们自己要想啊，放在什么位分上，我是否在这样的位置上很忠心，我是不是让外在的标记然后定义了我，而不是在耶稣的身上。各位，我们当然很多的时候也喜欢听好听的话，是吧？没有一个人说是我就听耶稣夸我就行了，人怎么骂我都行，你脑子有问题哈。各位，我们喜欢听上帝的话，但我们喜欢听人称赞的话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迷了哈，哪个才是真的，哪个才是重要的哈。求主来恩待大家，带领这间教会，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赐给我们有你属灵的家。主啊，这间教会是吧，几十年来在前面属灵长者的带领下奉献礼，主啊，建立这间教会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受益的人。就包括我们看到了东北地区的那个买那块地那个地产，主啊，若不是弟兄姐妹这么多年努力认真凭信心的奉献，我们也不可能买到。主啊，都是你自己的带领，求主你继续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尽心服侍，不管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位分里，主，我们都守住我们的身份，向下扎根，效法你，活出你的样式来。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